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培养孩子基本的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那今天呢，我们就的问题还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在帮助我们孩子建立这种良好的道德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是有强大的影响力的。圣经赋予我们男人一家之主，家里的头，我们这个家庭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样，家风怎么样，父亲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建立这个好的道德价值观呢，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对孩子是一生受用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父亲的义不容辞的，而且是要花很多的功夫的。
对，好消息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们已经注意到了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价值观的这种重要性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的在提升，新时代的父母们呢，他们受到的教育也越来越好，并且呢，在当前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父母们也知道培养孩子良好道德价值观对于孩子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爸爸就说，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就常常鼓励我的孩子要仁慈温和，与人分享。还有的爸爸说呢，孩子们要有爱，要助人为乐，勇于担当。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得到，爸爸们已经开始回归家庭，担起孩子良好道德观教导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担子了，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也有一些爸爸们呢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也想鼓励听到我们节目的爸爸们，或者是即将成为爸爸的准爸爸们，都要想一想，我们要鼓励孩子拥有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先来想想，我们要教会孩子怎么做，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和信念？我们要鼓励孩子拥有基本的价值观，好的价值观，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是什么。
是的。
然后在有一次交流里边，一个爸爸就向他旁边的朋友抱怨说，我儿子简直就是毫无任何信念。然后旁边这个朋友说，哦，信念啊，那你的信念是什么呢？这个爸爸就说，哦，这个支支吾吾的，他自己又说不出来信念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旁边朋友又说了，或者说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呢？
又问到这个家庭价值观上了。
哎呀，我这个也没想过。所以呢，你就想想，我们做父亲的对孩子缺什么其实是很容易辨别出来的，对吧？你可以说，哎呀，这个孩子没有什么信念，或者是他不求上进，做什么事都是坚持不了的，就是很容易的就辨别出孩子的缺陷。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孩子到底他需要什么，什么样子的好的道德价值观，对吧？比如说这个孩子，我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对别人比较慷慨，乐意助人的孩子，培养出一个诚实的孩子，一个很有怜悯心的孩子。最好是把它写出来，然后呢，在这个生活里边慢慢的去经过一些家庭发生的事情，来一项一项的教导他们。
是这样的，作为爸爸们呢，如果要想培养我们的孩子建立良好的道德价值观，首先我们得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我们家庭有没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做得好不好。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让大家想这个问题， 我相信每个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爱神爱人，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平时有没有把这样好的道德价值观让孩子在我们身上去慢慢的学，这个就非常重要。
我记得10多年前，我在一个孩童教育的一个群里边，都是些爸爸妈妈都在里边。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讨论，哎呀，在哪个学校好啊？读书应该选什么课啊？后来他们也谈到，就是说怎么培养孩子的道德价值观的事情哈。然后我就问那个群主，正好他在说话，我不是针对他的，他正好他也在发言，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觉得培养一个孩子的好品格，他的好的品格是怎么定义的呢？他就说：“哦，那就是让他诚实呗。”我说：“还有呢？”他说：“主要就是诚实，孩子诚实不撒谎就是好的人品。”后来，当然我就给他举下其他的例子，诚实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诚实只是很多很多好的品格里边的其中的一点。像刚才也说过的，这个孩子是不是慷慨呀？你这个孩子有没有怜悯的心啊？遇到事情是不是有勇敢的心啊？有没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啊？乐意助人的心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品格之类，可能还可以说的更多。就像这个爸爸一样，你至少知道一个，这个诚实不撒谎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呢，尊重别人呐，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以前听一个老师说的，就是你跟孩子生活在家里边至少有18年的时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教导孩子各种各样的道德价值观。所以呢，比如说你找到了10个价值观，你只是把它贴在墙上，然后一个跟他说，用处不大。一定要每一样都有几个非常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亲身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才会记得。对吧？而且你要当时要行出来，让孩子来知道。所以呢，我们下边说的第二点呢，我们有了这个信念之后，知道方向之后，我们要把它实践出来。
是的，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嘴上怎么说，比如说孩子，你要建立怎样的道德价值观，哎，你得有信心，然后你的善良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践行，孩子就会一眼看穿，他就会知道，哦，我爸爸只是嘴上说说，不看重做的，他就喜欢要求我，他自己都做不到。孩子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如果孩子们在我们的身上看不到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他就很可能把我们对他的要求直接就忽略。常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教导孩子哈，不要看手机了，写作业。孩子们可能常常都会回我们一句，不让我看，那你怎么还看呢？那我们就得检讨，那是不是我们在他们面前真的看了？那如果我们是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说我们是工作。那如果我们是做其他的事情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要停下来，得告诉孩子，你说的对，那爸爸妈妈看了，那我们要改。这就是对我们的提醒，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儿，他拿来做比较，拿来说我们。那你说，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呢？孩子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们告诉孩子不撒谎。那如果我们说谎，那你说孩子知道之后，他还会再相信我们说的话吗？或者是他还会在意我们对他提的这个要求吗？所以说，我们在孩子面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活出好的道德价值观啊。这是孩子们他在我们身上要学这个价值观的一个根基问题，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言传不如身教啊，一定要你自己行出来，言行一致，孩子才知道哦，你说的是跟这个做的是一样的。言行不一致，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观，你要给孩子看，你说的和做的不是一样的，他觉得，哎，这个也可以的，老爸成人，他也可以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那我也做的跟做的不一样，对吧？然后我记得印象深刻的，就是一次讲座里边，专门讲这个教育孩子的一个讲座里边，一开始这个讲员就做一个实验，他说：“我来做一个实验，大家请把你们的手举起来，把它放在你的耳朵上。 他嘴巴里边说的是放在耳朵上，但是他的手呢是放在自己的头发上。
嗯，
大家听清楚了吗？把你们手伸出来放在你的耳朵上，然后每个人都看到他的手是放在头发上的，所以大家的手全都放在头发上。
嗯，
然后他说好了，我就已经证明了今天要讲的话题了。
嗯，
就是说的和我做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说放在耳朵上，但是我的手是放在头发上的，所以你们大家全部，你们的手跟我一样的，全都是放在头发上的，没有听我说放在耳朵上。
嗯，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说，你们说话在家里边要言行一致。
嗯，
孩子看到的是你做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教会的老师说的，他说上帝把孩子交给我们来培养，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嗯，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边不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孩子上帝交给我们的产业给培养好，我们就非常的谨慎了。哎，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都要做得很好，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所以呢，上帝的美意给我们带孩子，就是让我们的行为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像耶稣。这个是个美意来的，你别以为带孩子那么的辛苦，哎呀还得装啊还什么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的孩子才会更好。如果你只想说孩子好我可以随意做的话，你的孩子也跟你一样的，你做什么他也会做什么。
对，所以说爸爸们一定不能够忽视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行为积极的孩子们会学习效仿，那消极的不好的孩子们也会效仿去做。有一个爸爸就说到嘛，他说父母之所以无法引导孩子走向正路，就是因为父母自己也没有走在正路上。
嗯，
我们父母都希望孩子好，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做好，那你想想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天天或者是耳濡目染看到的都是我们不规范的行为，怎么能够期望孩子做出规范的行为呢？还有一个孩子啊，谈到他爸爸时，他说了一个正面的事情，他说我爸爸是一个道德正义感很强的人，他不仅说到他也能做到。他说我在处于青春期那几年的时候呢，我爸爸也将他的这些好的道德价值观说给我听，那个时候我在青春期啊，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但是我却不能否定他的行为是好的。他说有一天呢，我跟一个邻居的男孩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对方就开始在言语中来贬损我的家庭。这个时候我就挑战这个男孩问他，他说你能不能在我爸爸身上找到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这个儿子知道他爸爸平时是一个道德价值观非常好的人，无论是对神对人呢都做得非常好，所以说跟他吵架那个男孩哑口无言，灰溜溜的就走了。
嗯，
透过这个孩子评价他的爸爸，我们也能够看到，尽管呢这些好的价值观教导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比如说青春期啊，他可能也不太在意，但是我们的行为怎么样，我们的为人怎么样，孩子们心里已经深深的知道了。换句话来说，我相信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也会记得爸爸对他说的话，也会效仿他爸爸的好行为去为人去处事的。
嗯，我看到这个爸爸呢是有耐心的，就是一开始跟着孩子说他听不进去，不知道是说啥，但是你就等待等待他，因为他在你说的事情你的言行都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有印象，所以呢当他注意到道德价值观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他一回想的时候，他会马上就知道，哎，对啊，老爸说的和他做的是一样的，他是没有什么可指摘的。那个时候在他醒悟的时候他就会去做。
是的，作为我们家长，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各方面都优秀，无论是做人做事都好，但是我们得知道孩子不是一下子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道德价值观的，也不是说我们说几句话，也不是说老师教导几句话孩子就养成的，孩子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一点一点的模仿成人的言行和举动， 慢慢内化形成他自己的良好的道德价值观的。
嗯，
这就像我们孩子进了学校，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把数学、英语一下子学好的，他是长年累月的看看老师怎么教的，老师怎么做的，然后他才把这个知识点学会的。那你说做人做事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孩子常常看跟他接触最多的这些人，跟他最亲近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做事怎么做人的，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怎么样，然后才会慢慢的内化形成他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说家风家庭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是因为这就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氛围，一个家庭的一个文化。所以说作为我们父母，我们真的不能够忽视我们在孩子面前的一言一行，特别是这些好的言行，它是直接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他们将来要效法什么样的榜样，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当然说到这里哈，陈敏会想到一点，就是说神是让我们的言行会更好一点哈。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们会落入一个律法主义，或者说孩子在的时候我们就装给他看我们会做得好好的，然后孩子不在的时候我们又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只是为了哎呀孩子在嘛，那我们要得表现一点，只是注重于表现和表面或者注重行为的这种律法主义也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要从心里做出来，我们是在有圣灵的充满的之后，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然而然地结出果子，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其实圣灵的果子里如果都能够在家里表现出来，这已经是足够了，而且孩子会看到你是由心的，是自然而然做出来的，并不是摆拍装给他们看的。
是的，
一定是要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心交托给神，顺服在圣灵下面，我们才容易做得到。
是的，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题目是早晚的歌声。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2:2-3，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作曲家舒伯特死于维也纳，年仅31岁，死时穷困潦倒，除了几件衣服和他兄弟口中的烂曲谱，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殊不知这些烂曲谱里包括许多委婉动听的艺术歌曲，其中不乏传世名作。舒伯特的作品中有一组歌曲是根据一个流浪乐手的20首流浪歌曲创作的。我们不知道这位流浪乐手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但我们很清楚，舒伯特的一生非常坎坷，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悲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人，居然能写出如此优美的音乐。可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舒伯特说，我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快乐的人，天底下最大的可怜虫。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都祈祷自己就此长眠不醒，每个早上醒来时想起的只有昨天的悲伤。圣经里的诗篇也是由一组歌曲组成的，以色列人在敬拜和生活中吟唱了千年。例如诗篇92篇就是一首安息日的诗歌。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以色列人只是在安息日的敬拜上唱这些歌，所有与诗篇作者心意相通的人每天早晚都会吟唱这些歌曲，因为他们知道，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早晚赞美上帝是一件美事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会使人振作警醒，使一人发旺如棕树，而在于他是得救的灵魂由衷的欢呼。面对奇妙伟大的上帝，每个灵魂都会禁不住说，我要因你的手的工作欢呼，都会惊叹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每个唱歌的人都会由衷地感谢上帝，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馨油膏了的。相比之下，一个自意自怜的灵魂会在悲伤的泥塘里越陷越深。每天晚上睡觉前，舒伯特都会感到对明天早晨的恐惧，第二天醒来时又念念不忘昨天的悲伤。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上帝的美善， 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他的慈爱，那么无论他是快乐还是悲伤，都不会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如果你在上床睡觉的时候心情低落，醒来时一定也郁郁寡欢。但如果你上床睡觉的时候心怀感恩，醒来时就会充满快乐，甚至乐不可支。
夜晚我仍要歌唱，想你阐明我心意，敬拜我唱一首歌，唱给你听。想紧紧跟随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